今天节目正式开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拼多多发现了一个薅羊毛的活动，最近百亿补贴，百亿补贴呢，携手众多一线大牌，为众多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优惠的商品。这个百亿补贴呢，是拼多多官方的福利活动，所以呢，这个所有的商品都保证是正品，而且平台补贴基础上呢，还有额外补贴券，价格非常实惠。
哎，主要是这个生活用品啊太划算了，没事儿就想逛逛、
嗯、对，而且呢现在在拼多多各类商品尤其是大牌吧也有了这个补贴，咱们得赶紧补贴补贴自己。
嗯，我去年啊就在这个拼多多百亿补贴买了一把这个芝华士电动老板椅，外边门店卖2600多，这拼多多啊比其他平台便宜了600块，对比之下我直接就在这个拼多多两千出头啊包邮就到家了、
嗯
啊、这个我真的我自己买了，我之前就用了一年了。
当时你发照片，你发照片，这个确实我平时看他老坐这个沙发椅，
我不是老坐，我老躺。
对，我还寻思着也买一个呢，这坐着太舒服了。
他可以坐可以躺，我这像每天啊看个片啊写个稿啊剪节目啊、有时候打打游戏都得坐着，所以这电脑前的这个椅子就不能凑合，非常重要啊。很多椅子开始坐着很舒服，过一段时间呢就哎呀觉得有点累了。咱这把这个芝华士沙发椅啊，它能承重400磅，非常结实啊，坐久了也不容易变形，而且背部的这个黄金曲线设计啊可以完整的贴合脊椎啊，高度可以随意调节，而且还是电动的，可以一键躺平啊，无需背部用力啊，累了一摁钮马上躺下休息。我经常录音的时候我都躺下。
对对对，他就是听我们有时候录音很一旦很慵懒可能就已经躺着了。确实是，哎，这个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百亿补贴的好商品吧，就是咱们这个国产的大品牌，哎，华为的智能手表。这个手表确实不一般，我这个已经这个看了很久了。
你也用上了。
对，因为它是一款带血压这个记录仪的手表。哎，这个带血压监测的这种智能手表还是非常少见的，而且这个血压实际上对我们人体这个高血压，如果高血压对我们人体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长期高血压还会增加这个脏器的负担，影响寿命。因为这都是我以前看病医生跟我说的。
对
对，因为我有相关的一些情况，然后所以呢，这个也希望大家吧，能够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哎，这个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随时监测自己的血压，多爱护自己。同时，这款这个智能手表呢，还能够监测这个血氧啊、体温等等的，也非常适合送父母，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父母的这个健康情况，对吧？而且这款手表，哎，官方的补贴超过了1000元啊，总价格都不到2000，就是特别的值。
这个不确实不错啊，但是我父母那边可能还缺一个血糖仪，
哎，
也想赶紧再整一个。
对对对，这也有，哎，这也有。而且呢，我这个还得说一个，我昨天还下单了一个，在这个百亿补贴，就是这个日版的 PS5。
哇，你终于要买 PS5 了？
对，我之前一直用的是 PS4。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再有几个月，《二登法环》这个 DLC 就要上，
那赶紧的，
我很期待，对吧？我赶紧买一个这个 PS5， 做好准备。就之前我一直用 PS4。打嘛，然后艾文天来，
对，因为他你那 PS4 版那个 loading 要10几秒，我说了，我在我们家那 PS5 2-3秒进入游戏了，
十几秒，有的那个大地图可能得几10秒，对吧？而且这个打 boss 3秒钟，那读盘读个1分钟，我觉得挺浪费生命的。我现在我觉得我这块买了这 PS5 呢，就买的就是时间啊，就是给自己相当于给自己这个生命续命了，对吧？这个而且这个官方补贴也能补到400多，相当于什么呀？我买了这 PS5 直接把游戏就送我了。
哎，现在大家只需要打开拼多多搜索咱们黑水公园的专属口令65905，就可以进入拼多多百亿补贴会场领取专属大额优惠券，或者直接点击本条音频的置顶链接就可以跳转到活动会场参加活动。一定要通过我们说的方式进入活动页面，活动页面下啊都是各种的大牌正品，全部都是正品保障啊，大量官方补贴，价格超值，赶紧行动吧，
赶紧行动。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聊聊这个帝王计划啊。
啊，对，听一听帝王计划可能很陌生，
对，
要不说说它是什么系列。
这个剧啊，其实我跟金花因从去年11月份上了之后，我们其实挺关注的，但一直在犹豫考虑要不要做。
为什么？跟大家说说。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剧啊，如果你喜欢这个金刚哥斯拉这个怪兽宇宙的这个故事，
嗯、对。
并且想要去一窥究竟，它的背后是吧、哦？因为有很多咱们这个，地球人在参与啊，不仅仅是看这个怪兽相互搏斗，
嗯、
它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线，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观，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成体系、一个完整的一个、
嗯、
这个怪兽宇宙。
对，
你如果想了解这背后的故事，其实可以看看《帝王计划》。
对，
如果说你对这个。这些背景的这个故事不感兴趣，我觉得你也可以听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听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剧可以不看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剧确实可能是，如果你不是这个怪兽宇宙的这种死忠粉的话、
嗯，
其实可能觉得有点无聊。
嗯，我觉得从剧的角度看，中间确实
中间几集有点拖沓吧，
啊、不知在干什么，
感觉好很多
大家在互相凑热闹，你就看第一集看最后一集就行了。
但我觉得这个帝王计划很好的去给咱们补足了这个怪兽宇宙背景的一些故事，
哦、
就是在。这些怪兽搏斗以及他们出现对人类世界造成很多这种灾难背后，人类这个故事线都在做了哪些这个相关的工作、
啊、
是吧？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帝王计划是吧？这是这么一个，因为这个帝王计划在整个这个哥斯拉系列包括金刚系列里边就是屡次被提及啊。
嗯，
当年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老觉得这背后的帝王计划到底是一个
在
什么组织，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对，
这是有很多疑问。但这个剧啊就给我们解释了相关的帝王计划、
嗯、
其实感觉其实是一个草台班子真的是一个草台班子
啊、不差于，就不比这个叫什么什么那个沙丘里那个姐妹会这个强多少？
所以当年看觉得我靠，这帝王计划肯定是一个背景积极，这个深厚啊。
对，会感觉是那样，
感觉是那个有很多政府参与，然后可能有着大量的资金，是吧？
嗯、
大量的这个有点像跟神盾局似的那么一个组织。
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也因为现在的新的一些风格里边，现在设计的好多这种背后神秘组织都特像草台班子、
嗯，
因为可能也慢慢的一些这个叫什么秘密档案解密。其实大家发现有些时候决定一个事儿和不要做一个事儿，做与不做，有的时候好像在他们决策层确实很草率，对吧？就是可能是人际关系问题，可能就是一份档案送没送到他手里的问题，好像不是很严谨啊。这个确实，这个帝王计划也很逗，因为看到这个片子里边是有几条线，然后其中一条线是50年代这个帝王计划，真就是一会儿就不给发钱了，
对
吧？对，一会儿就转手交给谁了。
而且这个帝王计划的工作人很少，
对，
三五个人吧，
嗯、
也就这样组成的。
他是从
核心人员，对，核心人员可能得有三五个人，有科学家，有军人。然后这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集啊，《帝王计划》的这个剧集的时间线，它是紧接着哥斯拉一，也就是2014年哥斯拉一之后的故事。
嗯、对，它最后一集呢是到了2017年，实际上呢是我们会看到那个金刚大战哥斯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因为最早的金刚是70年代的那个，
嗯、
就是虽然是一几年上，但演的是70年代嘛，中间金刚发生什么了，对吧？金刚怎么就逮着了，对吧？其实这里边虽然没有演逮金刚，但是也明显暗示了是怎么回事，对，它时间点是接在这块的，
嗯。那个时期看这些怪兽的热闹的时候，哦、其实人类这边
类
这个帝王计划的这些人，其实他们从50年代就已经成立了，
对，
他们一直在追踪这些这个怪兽，
对，
同时也要对他们进行一些研究，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片儿也很有意思，最后一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最后一集我觉得是
最后一集，我觉得是。把最后所有经费都用上了，最后一个经费可能顶前面九集。
对，一个是大哥砸了出来也比划了比划、
嗯，
一个是这个它里边的科幻的一些东西出现了，
啊、
哦，对吧？因为这个我其实会说到，就是科幻是有一个派别的，其中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已经不太流行了，但是叫这个叫什么？就是世界探险。就是这个儒勒凡尔纳那个流派，什么海底两万里啊地心游记啊，对吧？就是以探险为主去探索这个世界啊，这个 这个片子实际上有很明显的是从这个地心游记的这一脉下来的，
这真是有点古典科幻的意思了啊，
这太古了，
我觉得这是咱们可能最早接触这种虚构类啊科幻类的故事，
对，
这个
地心游
记最早起点的那个时期，
而且甚至很有意思是把《地心游记》这个故事里边的一些我们其实现在会觉得它不那么科学的地方，它用一种科幻的手法给你解释了解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而且最后还给你上了点爱情戏，感觉哈，上了点爱情，
最后都感动了，
有点小感动，最后有点小感动，还挺有意思的，对，所以这个片子，因为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马上这个金刚哥斯拉二就要上了，这个
对我们
应该
我们其实看这个剧，或者说我们今天要录这期内容，很大程度也是为了
看电影，
接下来的电影，因为我是
很期待，
想过很多次这个剧集会不会跟电影有联动，其实我现在看从预告片来看好像毫无联动，
不好说啊，不好说，因为预告片看到它要到地下嘛。这个片儿到地下，其实我不是很确定电影会不会采用这个片儿地下的这个设定。电影里边应该是去过，有些电影里已经去过了，电影里已经去过了，但是其实是有个问号的，就是我们的地底下真的是那样吗？对吧？就是现在
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
就是因为地心游记的设定可能是这样，因为地心游记也是到地底下会发现
地下还有大海的，
对，有大海、大恐龙似的东西，就是大的爬行动物。那个年代这个非常久远了，那会儿大家科学还不那么了解，那么设计没什么问题。但现在我们就说我们地底下都住着大恐龙，稍微有点怪。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儿在解释这件事儿，就是你之前看到的钻到地下和这个真实它到底是不是钻到地下啊？是可能不是，啊，可能那是一个空间入口啊，你可能进了另一个空间，
超空间，
对，超空间，
就兔子洞的那种理论。
对，但是真的会不会这次要上的，马上再有两周要上的电影，应该也会进地下，但是它的这个地下设定是不会，会不会采用这个剧的这个设定，我不是很确定。
就是说。
因为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的去了咱们物理层面的地下，
对，
还一种就是像这剧似的，只是通过地下的一个入口进入一个超空间，
对，
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你可以想象是一个星球也好，还是怎样也好，
而且那个星间的时间跟我们还不一样，时间流速跟我们还不一样。
在那个空间里边待一天，就是我们地球日的一年，
洞中一日，这个世上已过一年。
哦，这倒是交代的特别清楚。
对，这特别清楚，还掰手说算的。我说这个挺有意思，我说这跟这个《聊斋》里边说的很像啊，《聊斋》里边好多故事都是什么。
我觉得这剧集
啊，
我觉得这剧集就是这帮人去那个超空间待了多久，然后又回来这块，他们真的正经着掰着手指头算我。这个
对对对，
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帝王计划，包括这个剧集的名字也叫帝王计划，这个帝王计划就是一个虚构的秘密科学组织，它在这个怪兽宇宙的多部电影中都作为这个背景组织出现过，它的目的就是研究、监控并且管理地球上的这些巨型生物，并且他们将这些这个巨兽啊称之为泰坦，
哎，巨人，
巨人。这个组织最早是在2014年的电影《哥斯拉》中被提及，
对。
但是这个组织成立时间是在他这个虚构故事里的这个虚构的故事里的这个1954年，
对。
当时呢，就是。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秘密的研究哥斯拉和其他的这些巨型生物，也致力于搜集这些巨型生物的证据，并对他们进行研究。2019年的电影《哥斯拉：怪兽之王》中啊，帝王计划有了一份详细的泰坦目录，它记录了他们已知所发现到的地球上所有已知的泰坦，包括哥斯拉、摩斯拉、拉顿、基多拉。这些等等的，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这些巨兽，
对，对对对，这个帝王计划这个片子其实也很有，这个剧也挺有意思。一上来其实它是呼应了骷髅岛，
对，
骷髅岛，
金刚骷髅岛，
金刚骷髅岛。这之前我们也聊过啊，如果大家有兴趣还记得那个萨米尔杰克逊跟大金刚照眼，
2017年，
对。对，
就是当时我对2017年咱录节目录的火热的那个时期的，
那个
2017年电影也特别好看，
是是是是，对，确因为当时萨米尔杰克逊来了，我们还见着了，然后这个那个，但是虽然是2017年那会儿的电影，但他演的实际是一个70年代的事儿， 演的是一个七十年代的事儿。然后那个片子里边不是有一个老的一个老拍照的科学家吗？
嗯，
啊，叫什么来着？叫比尔兰达。
比尔兰达，
比尔兰达，笨拙，不稍微有点笨拙，就是拍照，然后记录这些怪物。然后呢，
没多久死了。
对对对，那个他在一次拍照过程中被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这个大尖嘴怪给咬死了。啊，这个死状很惨啊！这个并不是那个片子的主角，但是这个片子在这个剧里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他可以说是帝王计划最初始的三人组之一啊。
对对对，
甚至我觉得他是帝王计划的早期的奠基人。
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主要奠基，
嗯，
啊，另外一个人负责保安工作。一共三个人嘛，对吧？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剧的它的一个结构啊，这个剧简单说一下这个结构，因为
捋捋啊，捋
对捋捋，一上来看到的是一个现代的事儿，是一个这个1415年时候那会儿的事儿，就是哥斯拉这个在已经袭击完这个
那旧金山事件，
对，袭击完旧金山了，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在这个旧金山被袭击过程中经历过的一个女孩，是一个日本女孩，
日裔
应该叫什么？
就叫凯特，
凯特啊，这。这个他呢是这个叫凯特，他的这个父亲呢，嗯，就是这个说是死了，然后他就过来，就是来到日本啊，因为他发现父亲给他留了一把钥匙，来到日本，打开了父亲在日本的家，因为他是日本人嘛，但是他一直在美国生活，打开了这个父亲在日本的这个房间，想收拾收拾父亲的东西，然后结果打开房间就看到父亲的遗像就在这个房间里边放着，好像有人曾经来这里祭奠过。然后马上就有人出来大喊你是谁啊，发现这个屋子里还住着一个阿姨和一个小伙子，他的父亲在美国有个家，在日本有个家，对，就发现了这个
重婚，
对，发现了父亲的这个，哎呀，这个渣男的本质啊，这个渣男的本质，结果就简单说吧，他就认识了他的弟弟啊，他的这个父亲的另一个妻子，然后他们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在干嘛，去调查他的父亲，在考虑是不是父亲死掉了，这个觉得父亲死了嘛，但又发现可能父亲没死，然后卷入了帝王计划，他的父亲就是叫这个兰达。就是
大智，
兰达大智是一个日本人，是一个日本人，他其实就是我们在金刚骷髅岛里边看到的那个比尔兰达的孩子，从名字上看是啊，但是我们也会很惊讶，您不是，你看着是一个纯日本人啊，比尔兰达是一个白人老头啊，这个关系怎么下来的？
比尔兰达是他的继父。
对，实际上是继父，这个看到后来才知道，真的看到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关系。开始看的我真是一头雾水，我说他爷爷不是个白人吗？他们怎么成这样了？对。所以这个片子这条线就是讲他们在这个2014-15年的这会儿，他们怎么去找他的爸爸？
因为他爸爸这时候已经是在这个时代，就是2015年这个时间点上，他父亲这个兰达大智是帝王计划的核心这个研究工作者之一，
但是被开除了。
嗯，
因为他的研究的这个方案呢，这个相当于组织内部没通过，但是他呢就作为后来会知道他确实是核心成员，因为他妈他爸建立的这个组织，他有各种一手材料，但是不知道怎么这个组织后来就那么草台班子就把他给排除在外了。虽然你是我们这组织的，但你这个计划不要进行。他们怎么说来？他们说就不搞那个实地考察了，咱们玩数据监控，然后更多的算数据，然后不去当地看了，大概这么个意思，就是他的一些新的这种改革。
说完就是不给他经费啊。
对，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大量缩减经费，大家只监测数据，然后不去实地找怪兽了。然后他们里边还，反复，
你那个套没带正。
他们里边还反复说呢，说你们不应该是出去找怪兽吗？咱们现在满处你们找人啊，
没经费啊，听着挺厉害的帝王计划，我操，
他确实是没经费
，
因为这后来会演到就是美国。就军方后来给他撤经费的问题，
对，就是像他们这种组织，还有那个 Mother 的那个都没有经费，
没有经费，所以很好玩。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玩，特别真实。大家老觉得幕后有个大黑手，就钱是无限的，怎么可能呢？就他就撤经费，然后就说你也没研究出什么成果，老
找外星人的，找这些都没经费了。
说有哥斯拉，说我们炸死哥斯拉了，然后说我们又看见了没炸死，谁说了算呀？你说看就看见，我们不相信，不给批钱。 经费一直比较有限，然后但是还在运转。但是说回来，这个兰达大志这个人，他实际上就是要去实地找怪兽。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哥斯拉一结束，就是大家已经见到真的有怪兽在这个地面出现，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看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问号，他们平时在哪儿？老说他们平时在海里，但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哥斯拉这个系列电影，可不止哥斯拉，各种各样的怪兽，他们平时在什么地方生活？他在哪儿生活？除了深海里，除别的地儿生活，你一定都能看见。
我觉得在那个2000年之前，我觉得可以说他们什么在海里啊，深山里。在这个千禧年之后啊，这个移动互联网这出现之后，这种说法已经不攻自破了。
对，你在哪儿有手机拍一拍照就拍着了。
对，所以这个官方设定现在好像感觉他们平时并不在他们地球休息。
对，所以就是这个兰达大志就要找他们到底在哪儿，找这些怪兽到底在哪儿，这个是这么一条路线。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是找到了之前这个创立这个帝王计划的其他的一些人等等的加入吧，就是去找哥斯拉这么一条线。然后另一条线是什么呢？也是这个片从第一集就开始演的，就是他直接会拍着拍着就切到50年代。那个还有一条线呢，讲的就是这个帝王计划建立是怎么建立的。这条线它是同时演，所以就一会儿会演现代的这个1115年的一些事儿啊，这个什么，这个主人公们被帝王计划这个不停的找，他们又去找爸爸，又去找哥斯拉啊，反正拍的是挺热闹。但是
也可以理解是在2015年的时候，这项计划基本上算是停滞了吧，只是监控，但不再去实地去考察了。
对对对，应该是之前可能之前就完全停滞了，但是这不是哥斯拉出来闹了一波吗？这大家也不知道想行动，也不知道该怎么行动，结果他们还把这个真正最懂的人给开除了啊，大概这么一意思吧。我觉得那条线就还看个热闹，但是它核心的，我觉得那个五十年代那条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对，
五十年代这条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五十年代就是讲这个计划当初是怎么立项的。
哎，对对对对，以怎么立项，怎么后来这个项目不
怎么要经费，
对，最后怎么要不着经费，挺有意思的。那个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叫三浦的这么一个三浦惠子，一个这个日本的女的年轻科学家啊，这个她一直在调查相关这些辐射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怪兽都跟辐射有关，他一直在调查各种辐射的问题。然后后来美国军方呢，其实开始也没特当回事儿，但是还给他派了一个保卫他安全的人，叫李，对吧？
李中尉，
哎，李中尉负责他的安全啊。这个李中尉是个白人小伙子，然后他们俩就去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找这个。这个辐射信号，去研究为什么有的地儿这辐射信号特别高，应该越来越高，怎么忽然突然没了，反正就调查这种事儿。还突然在这个丛林当中遇到了一个爱拍照的这么一个白人男性，就是这个比尔·兰达，年轻的时候，这三个人就一起过上了这个调查的日子。当然也是很快，他们也发现了这个里边可能跟这个巨型生物有关，因为这个比尔兰达就是一个相信有这种生物。其实也演到比尔兰达实际上是什么呀？他是珍珠港这个二战珍珠港时期的一个美国的海军，他是一艘这个军舰上边的一个船，这个士兵，结果他们的军舰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这个抓走了。其实就是被这巨型生物抓走了，所以他是相信有巨型生物的。然后这个在这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什么巨型生物的这个移动轨迹和这个辐射的什么的都有关系，他们也就在不断的探寻到底这个怪兽是什么。他们后来发现这个怪兽是吃这个，可以理解为吃辐射的，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到后边哥斯拉是能够这个普通哥斯拉就可以量子吐息，它里边绝对不是普通的这种生物能了，它里边是可能是带核能的，它就要吃辐射，
它不是一个地球生物。
对对对，他们就去，首先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不知道有，就不确定有大怪兽的。虽然他们三个人在最早的探险过程中见到了一个小怪兽，他们确定了，但是军方又怎么能相信呢？军方不相信，谁给你这个立项呢？所以他们最后就找了一办法，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 大怪兽给找出来，他们先是发现了这个怪兽的脚印，然后在这个说服这个将军的情况下，将军最后给他们批了一笔啊，批了一个项目，让他们把这个一些这个核原料拿出来去吸引这个巨型生物。然后这个三浦惠子作为这个一个女性，我感觉她好像挺爱这个大动物的，她好像很爱这些怪兽，她觉得这些怪兽应该跟人类和平相处，对吧？这个，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能确实也比较，
他有点要跟哥斯拉共情
啊，我
他不是，
他说明他们反省的不够，他们活该，但是他确实对这个大哥斯拉还是挺有感情的感觉。但是当他们真的去这个现场，就是这那块拍挺好玩的，他们真的去现场看，说在一个海滩上边，然后说已经布置好了这个核辐射了，这个哥斯拉会不会来，然后一群高级的军官坐在小羊椅，戴着墨镜在那儿看着远方。这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美国军方带了核弹，美国军方要炸死哥斯拉，
氢弹
要炸死哥斯拉。这个他们就真的看到了哥斯拉从海里边出来，这个结果这个被这个诱饵，被这个辐射诱饵给吸引了。然后美国军方就跟奥本海默似的啊，坐那个电影里边演的第一次核弹爆发，
一定得坐马扎
啊，坐在马扎上，然后跟他们疗养似的，戴着墨镜啊，一颗氢弹过去把哥斯拉给炸了，对吧？又都是烟散后不见哥斯拉。他们也比较天真，不懂一个道理叫有烟无伤啊，他们炸成这样的哥斯拉肯定没事儿，所以美国军方的认为就是哥斯拉已经被我们强大的氢弹给炸死了，所以美国军方就对这个项目就不是很重视了。他们就说可能还有别的这个大型动物，咱们是不是也得去找？所以这个项是成功立了项了，但是呢，找的过程中呢，很艰辛，因为它不是那么容易找着，找不着呢，就是这个经费就会受挫，尤其是他们后来还换了一个领导，换的领导就极其看不上他们啊。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真的后来在调查过程中又见到哥斯拉在水里出现，知道这个哥斯拉没有被炸死，然后所以他们这个，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啊，他们的那个新领导说的，我给你们那么多钱，你们交回一堆模糊的照片，还有一堆民间传说，我怎么向我的国家交代，对吧？即使这三个人，三浦惠子加上这个比尔兰达还有李中尉，他们三个人都亲眼所见，但他们说的话确实又没有什么这个，没有更好的证据来证明，就导致他最后他们的这个项目都不给批钱了，啊，就是，但是他们依然在去探索。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探索最后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说的，哎，在哪儿？哈萨克斯坦吧。说有一个地方有那个数据异常，有这种核能的数据异常，他们去那儿调查的时候发现里边有一个深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三浦惠子这个女孩，这个女生就掉到了这个深洞里，没有救回来，因为深洞里出大怪物了，她等于是被抓进了深洞没有回来。
当时看到这儿觉得三浦博士应该就是死了
啊，这是在第一集就演到了这个场景啊，但是后来又追忆他们怎么成立的过程中，其实这三个人之间还有一些三角的恋爱关系。这个李中尉确实是先和这个
李中尉明显已经向这个三浦博士示爱了，并且兰达也也好像就
兰达无所谓，兰达就主要是拍照。开始兰达没有那么的表达的多激烈，当然这个三浦和这个李就已经接吻了，
都已经准备要开房了。
对，然后就穿着这个又贴，那李又帅，然后那个三浦也漂亮，穿着礼
优雅，
优雅穿着礼服，在那个他们那种军方的晚会上也要跳个舞，然后也坐在夕阳边儿，这个
俩人已经跳了一支舞了
啊，跳过舞，亲过嘴儿，但是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他俩的价值观是出现了一个巨大冲突，因为这个李中尉就是说我但那会儿已经能升职了，这个李他再喜欢三浦，他是一个军人，他要执行命令。对吧？他最终是不可能像三浦或者是这个比尔兰达他们敢于去对于军方说不。他作为这个李作为军人，他是这相当于，服从是第一的，他必须得说是。所以他就跟三浦之间的关系，其实后来会产生一些小的问题，啊，虽然不严重，但
两个人在这个帝王计划上的一些， 怎么说
意见有
分歧，意见分歧比较大。
其实我觉得他本身跟三浦意见没分歧，但完全是出于身份，就是他这个身份他不能不去执行领导的这个工作。
对，他是一个军人，
他是一个军人。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比尔兰达呢，就是全程的会体现出了全程的支持这个三浦啊，甚至这个有这军官对三浦说了一些不敬的话，他就给人揍了，对吧？就虽然他打不过人家，他也给人揍了啊。三浦结果就后来又跟这个兰达又产生了情愫啊。结果这个兰达后来也去了三浦家里，发现三浦带着一儿子，带着一儿子说：“这个是我之前的，是我是一寡妇实际，我之前有孩子啊，这个叫大志。”说当然后来明显是知道他们俩最后结婚了。啊，已经换姓了嘛？这个，
其实这三浦博士以前就结过婚，
对，以前结过婚，
而且有个孩子，
对，所以这个兰达大志是这个比尔兰达的养子、
继子啊
，对。但是他们三个人还是很开心的活着。这个李也对这个大志很好，三个人也很开心的活着。这个李的心态也不错。那确实我的身份跟你不能够有共同价值观。
我觉得这仨明显就是他们怎么着，就是事业比他们个人感情更重要。
我觉得啊，说实话，这里边李这个角色真的特别有意思，因为李这个角色后边还有出现。李这个角色是里边特别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这李这个角色有点像美队。
对，李实际是爱这个三浦的，但是我现在又是军人，我的价值观像跟你又不能一样。
工作上我们可能这个有分歧，
对，
但生活中我特别爱你。
对，那么你跟兰达在一块儿，我也接受，我依然会保护你们。但是
不是这时候你得说兰达怎么回事啊？
什么叫怎么？
你都已经看出来李那么爱这个三浦博士了。
那这不是谦让的事儿，是人家三浦后来表达出对兰达的爱。三浦突然觉得在身边真正默默支持我的是兰达，因为兰达
我真没看出兰达就是有对他有多好。
对，是的，因为兰达一直拿个照相机啊傻拍。但是你要明白一个事儿，这三个人都特别有事业心嘛，不是
啊，
在事业上边，那三浦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事业，在事业上谁最支持他？那绝对是兰达。
没看出有多支持，
因为
可能就是俩人有一些更多的，可能俩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对，更都爱怪兽，爱拍怪兽，不愿意伤害怪兽。哎，兰达很聪明。兰达主要开始显得有点木讷，但实际这人贼聪明。因为他们一直在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怪兽在哪儿？这么大的怪兽，如果在地球行动，怎么会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看有一集，好像三浦突然就爱上兰达了。
啊、对，就是那会儿，就是兰达替他打了的一个军人。
有吗？
有，替他打了一个
哦，想起来
大领导了、
哦、对对对对，
他跟李之间有爱，但是他们俩又站在不同的一个立场上。
我明白了啊，就三浦可能看中就是、这个、
就说了
兰达可以去为了这个事业不惜顶撞领导，
对，但是你李就不能不敢顶撞领导。
对，你连事业上都连那个连自我这块都无法突破，你怎么能爱我？什么呀，这都是
主要就是事业支持，他们仨太有事业心了，主要是事业支持。兰达是完全支持的，李是站在军方的角度，所以因为李是军方的嘛。但是那个兰达很聪明，因为兰达后来突然就说的那个他在那个地图上边突然发现蚂蚁顺着那地图的那个缝钻到地图下边去了，他说我知道了，怪兽在地底下，怪兽在地下，我们只
这是这个时期还属于狭义的地下。
对，就是它怪物在地下，所以才有了他们后来去说的探寻这个什么哈萨克斯坦的地下啊，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怪兽？结果他们就真的去了之后，哎，这个三浦惠子掉到了这里边，
嗯，
李和比尔兰达都出来了，
嗯。
啊！但是这两个人又有新的境遇。这个片子里演的其实都是前后颠倒的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首先发现了地底下有这种强的这种核辐射，而且这个有就是好像地下这个有一个世界，这件事儿证实了，军方也知道了，这可是大事儿，对吧？因为地下要有一个世界，会不会有其他怪物？那我们必须要对地下进行探索，这个也是在冷战时期，然后真别说冷战时期，这真是一个探索方向，一边比的是登月，一边比的是钻地，比如苏联就有一个钻头，就钻了什么上万米吧， 这个这个有很多都市传说，
是是，我听的是都市传说，不知道是真的啊，
真的真的，但是
真的
但是这个钻了，但后边好多都市传说，什么什么钻到了地狱之门，这些都是都市传说啊。但是有一个钻头在钻这件事儿是真的，因为这个代表着你的某种实力，因为当时比的就是实力嘛，就比这个，
这就跟掰腕子似的，
对。不是说我钻了之后真要跟你打，但是我现在能钻这么深，你能不能？我能去月亮，你能不能？你说去了月亮之后怎么着了？就美国去了月亮之后，他带回什么来了？带回经济利益还是带回什么武器？什么也没带回来，
拍片了，
拍片了，就拍片了。但是这代表了我的实力，就是说当时因为有这核武器威慑，大家不敢这真争了，那就是拼实力，我就拼这实力，我就告诉你，我技术比你行，我碾压你，双方这种比赛嘛。所以当年是真有钻地这个事儿的，
嗯，
所以
因为这片儿里我看也说了，就是他们军方那个将军还说这事儿，我不早点干，赫鲁晓夫同志就要干了。
对，对，他们还说过一个特逗的话，说找着这怪兽，再找着怪兽会怎样？不是炸死就是扔到红场，对吧？他确实有冷战背景，这个那必须得判这高科。然后，所以当时帝王计划还是比较有钱的，
嗯。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钻到地下的这么一个仪器，这么一个这叫什么地底船啊，这一个金属球，里边是空的，可以坐人啊，咱们就说是一个这个地底船，做了这么一地底船，这个李啊，这个李中尉这个已经应该升职了，这个李已经就代表着这个美国啊，坐上了这艘地底船。
他们应该也是先给地下打了一挺深的一个
深的
洞哈，
打了一挺深洞，开始钻地。但是结果往地下一钻，哎呦，山崩地裂了都快啊！这个这些人也就一去不复返，一去不复返就没回来。军方就把这个项目给停了。
对，这应该算是一个失败的一次
啊，对，
这个计划哈、
啊。但是有意思在哪儿呢？事隔十几二十年吧，就到了
二十年整，八十年代
。
1962年，
嗯，
他们进行这项计划，他们被命名为沙漏计划
。
对，然后这个下去之后就这个。从现场来看是
失败了，
发生了事故，
里边感觉爆炸了似的。
然后这个人这个这几个这怎么说就
钻地员，
钻地员应该就是牺牲了。然后二十年之后，这时候时间来到了1982年。
对，二十年之后，在一个荒山的一座庙里，出现了一个白人男性，自称自己为李。
他这时候在日本啊。
啊，然后就被给送到美国了，就被送到美国了，给救醒了。真的是李，这位李，这个帝王计划的这个三号创始人李，但是他一点没老，二十年过去没老。
这时候就是有一个时间点，我觉得有必要就是捋一下啊，就是在1959年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在这个哈萨克斯坦下洞，
对，
当时这个三浦博士就是掉下去了。这个时间点是在1959年，
对，
掉下去之后就再也没上来。
嗯，
然后转三年之后，1962年是这个当时这个帝王计划，军方有扶持、有背景、有出资，然后让李报以及另外三个人下洞。
对，
这时候是1962年，然后下去之后也是应该是看似没有成功啊。嗯、然后这时候时间跳转到1982年，就李又出来了。
啊，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
对，这和这个，但这会儿其实这个片演的特别好玩在哪儿啊？这个李这个角色，大家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有意思，但是也不推荐看了，中间确实太墨迹了。但是中间看的时候，这个李这个角色早就出场了，就是在2015年这条线是有李的，他们找到了一个说退休了，一直在帝王计划养老的一个老头儿。
90多了，
对，看就是开始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就看着那面像六七十的，挺老，但是身体很健壮。能开飞机，能打架，然后带着他们大杀四方，这个躲这个帝王计划的追捕等等的很厉害。但是我真的越看我越纳闷，我就算那日子，我说他这五几年的时候他看着就30了，
嗯，
他到2014年多大岁数了，对吧？你这个
90多
你还开飞机，还他妈打怪兽，因为中间还打过怪兽呢。
对，
跟那个冰怪打怪兽，嚯，这老头子这身体很矫健。我说90多老头这么厉害，这他妈有点扯呀。 所以到那会儿我就觉得不靠谱嘛，就觉得这事儿有点编瞎了。结果没想到后来他钻地这个事儿太厉害了，等他再一出来还那么年轻。
就是说他六二年下地下洞
啊，
到八二年他出洞
还那么年轻，
过了二十年，但实际上
他
并没有变老。
他自己说过了相当于俩礼拜二十天，
操！
而且一醒来之后，就是他那拍也挺好，一醒来之后就是
跟美队似的，
对，他看见医院里边放那片子什么火箭升空，他都哎呦，我们登月成功了，我今年是哪年呀，对吧，怎么可能是我这出去俩礼拜，就这俩出去仨礼拜回来登月就成功了。
然后这个护士就故意还不告诉他这种好像这种戏一定得这么拍
啊。对，因为这个护士哎有意思，这个护士就是这个叫什么这片子就是一五年那条线里边那个兰达大志的这个
日本媳妇儿，
日本媳妇儿，对，
我跟你说，这剧确实人物比较多，比较乱
啊。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说的，我要见这个比尔兰达，我要见兰达博士，因为这个李他这就是在李的这个时间线上，三浦惠子已经掉到深坑里了，生死未卜。那现在他掉到坑里边，六二年掉到坑里，他觉得自己出来刚过了二十天嘛，所以他的直观感受就是我要找谁，我一定是找我们的那个另外这个三巨头之一的这个兰达博士。结果兰达博士来了，是一个日本人，就是这个兰达大志。这个实际上这会儿后来就交代，其实比尔兰达已经死了。现在这个兰达博士，
比尔兰达在七十年代，
就是说，他说的就是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这个大致的说法，就是说我妈妈死了之后，我爸爸就疯了，所以大家也知道他实际上是去骷髅岛了，就对怪兽这个事儿更过于的痴迷跟探寻，其实也能有一个动机，他为什么对这个事儿敢玩命的干，他其实也想找媳妇儿，
对，
因为骷髅岛我们看到后来也知道他是从地底下往外钻大怪兽，
对。
所以这条线就到这儿，最后他见到的是大志，啊，
大志这时候也二三十了，二三十岁了，然后也以这个时期的大志已经是，帝王计划的核心科学家，
核心科学家了、啊，
所以他这个帝王计划就是跟传统曲艺似的，就是都本家里人传，
哎，对，这个
爷爷传这爸爸，爸爸传儿子，
对，然后接着最后王传孙子呢。你想这一集上来是孙辈儿
孙辈儿
凯特跟那什么健太郎，那是孙辈儿、啊。
这个时期已经不在乎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了
啊，对，就是普通的一个，都特普通的，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普通老师，
啊、
也七这
可以来吧，
来吧
我
你们算怪三代。哎，
我们这行，咱这行你要记住了，你只要敢那个实地考察，你就能做这个我们的成员。
哎、这也算这个兰达一家三代、
嗯，
兰达一家三代都为帝王计划做贡献，三代都是帝王计划的怪兽人啊，这个挺有意思。这个但是这条线最后边好玩在哪儿啊？那个。这人知道比尔兰达是怎么死的了，是骷髅岛死的。然后这个李实际上就少活了，相当于跟时间线上比他少二十年嘛。看就是我们会觉得他九十多，实际他肯定也就六十多，对吧？所以他身手还比较矫健，他就完全的解释了我为什么开始会觉得这个东西特怪的地方，就是这老头怎么会这么能打，时间线对不上，因为他真少了二十年。所以这个李就明确知道一点，进这个洞啊，这个时间可能就会跟外边时间不一样，他过了二十天，外边过了二十年，那如果现在可能在外边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了，那么其实对于掉进去的这个惠子来讲也才过五十多天，他很有很大的几率是活着的。
嗯，
现在李已经不是军人了。
对，这个
他可以追求他的爱情了。
这李潇啊，这个、哦，他后来虽然出来了，但是他后来被怎么说呢？被软禁了吧？
对，就关在那个养老院。
养老院一关关了三十年。
当他看到这个兰达的孙子辈的人来找他问当年的情况的时候，特别高兴，给自己那个什么绑脚上那个监测的全摘了，说咱们逃跑，咱们去找怪兽。其实他哪儿找怪兽啊，他是去策反了这个帝王计划里边的另一拨人，实地考察派跟他这个结合，对吧？他们这个要去找，我个人觉得他是要去找惠子。我觉得他是要找惠子，之前说的都是褶，他最终就是要去找那个洞，找那个能够钻到地心的洞。在过程中他们确实也发现了这个大智，就是这个一五年的大智也发现了，他弄一仪器在那块吸引哥斯拉，哥斯拉真从地底下钻出来了。 其实也代表了这个设定，就是这些怪兽平时是在地底下生活的。当然最有意思的就出现了，那么真的是地底下吗？这个李到了地底下过了二十天，上边过了二十年，明显地底下跟地上它应该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我们这种物理层面的地上跟地下的关系。
对，他们最后发现里边有高巨大的能量，会发现会发生时间扭曲、
嗯、
他们掉进去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算到了这个换了一个时空。
其实这剧里边提到了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
嗯、对，兔子洞，
嗯，
你就相当于进了兔子洞，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在那个世界里边就是怪兽横行，但是每次怪兽他们会从那个有一个那个类似于就是光柱的地方、
嗯、
那里发生变化的时候，怪兽会从那里飞出去，就有会有那种时空门，他们会飞出去或者走出去、
嗯、
啊，哥斯拉平时也生活在这个地下、嗯、
就是说这个兔子洞啊，就是说指这个科幻电影跟文学中啊，通常有一种通向另一个时空或维度的一个通道。这个概念啊，就起源于这个路易斯卡罗尔的这个儿童文学作品啊，爱丽丝梦游仙境，就指、
嗯、
这主角爱丽丝跳入了一个兔子洞，进入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
对，
剧用这个兔子洞的这个概念去就直接向观众解释了这个帝王计划里边的这个巨兽的他们这个时空跟人类世界的关系。
没错，这个设定到底会不会在电影里用，现在我真不是很确定。因为
不确定、啊、
因为它外边就是里边一天外边一年，它电影里边人要进去出来之后它要变成几年。
对、啊、
这是一个大设定，
怎么拍啊？
这个大设定它会不会用，这是不好说的。这个大家看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组看看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是采用了剧的这个设定。但是这个剧的就是结尾还挺有意思，最后这个他们就真的又重新回到这个洞里，所有人最后也不是所有人了，是这个李，还有这个叫什么大智的女儿啊，凯特，就是故事一上来这个女主，还有一个人吧，反正他们三个人最后进了这个洞，三个人进了这个洞，在这个洞里，他们真的遇到了那个惠子，遇到了这个三浦惠子，
他外婆，
但是他外婆还是非常年轻，
嗯、
因为在外婆的时间线才过了五十多天，那场戏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看到了这个外婆，是先看到了孙女，那他都互相不认的嘛，所以就以为是来营救他的。哎呀，终于有人营救我了，说我一直在往外发信号，然后说那个说哎说不对，我跟你聊，我觉得你不是来营救我的吧。就是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说的是惠子吗？他说是你是谁呀、啊、就只见声音不见人，说我是李。他说你的声音怎么不一样了，那个他说我真的是李。那个说那你是离你出来见我呀，说我要先跟你讲一个事儿我才能见你。
这种拍的挺浪漫
啊。为什么？因为李现在是一个六七十的老头，
因为你明显感觉出来李还一直
爱
着
爱着他，李就是爱
暗恋，明恋着他，
明暗恋就是明牌的暗恋、
嗯、
明牌的暗恋着惠子啊。然后这个但在惠子的时间线是刚刚过了五十多天，她的李，她心中的李还是年轻的，她的老公还是活着的，那她的孩子还是一个小孩。这个时候这个李就躲在书后，但是李为什么躲书后，就是怕他看见他老了，所以得先解释说我后来来到过，说我六二年进过这个洞。惠子就说现在才就是我才进来了五十多天，怎么可能会有到六二年呢。说你听我说呀，说等我出这个洞的时候，我在里边待了二十天，等我出洞的时候已经八十年代了。说这个洞里边一天外边是一年，说你我现在不敢见你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很老了。
等于那个李一九六二年下洞的时候待了二十多天，但是跟这个惠子俩人没碰见，
没遇见。哎，他们那个坠落点不一样，这个时候他才出来相认，但真的就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的姑娘，
挺浪漫的这块儿。
嗯，有点伤感，主要你想一下，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李，在他的世界观里边，惠子的丈夫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他爱这个惠子，想跟惠子。这个再戏全言是很正常的，但是惠子的时间观里，她离开的丈夫刚五十多天，她其实很难做到。所以李并没有说到这会儿，并没有说片子里边说我爱你，我要跟你好，这些都没有。但是就是给观看者是能感觉到某种情绪的这种复杂情绪的存在。
我操，我觉得这个你琢磨琢磨这事儿啊，其实挺残酷的。
嗯，
作为李已经可以作为这个李啊已经是老头了、啊、
等他一辈子，
等了他五十多年，爱了他五十多年，
对，而且最后是属于使用一些极端手段进来的，
是，但是你爱的这个人啊，你的爱人、
啊
嗯、虽然不是你的爱人，就是你爱的人，但是他的时间才过五十多天，
对，
明显他没有你那么浓烈，
对，而且还问呢，我老公呢，他说你老公七十年代死了，你我儿子呢，说你儿子现在是一个这个相关的帝王计划的二代科学家，但是现在被开了，但是他很厉害，
操，我觉得
厉害，
对，对你来说挺残忍的
啊，很厉害。然后这个惠子说我不出去了，你说因为我出去我知道怎么出去，那大怪物一来他就会开时空门，然后就能吸我们、
哦、
就能够被吸走、
哦、
啊，说惠子说我不出去了，
你干嘛不出去，
我丈夫也死了，我的孩子的成长我也没有遇到，我也没有赶上，我觉得我的时间都被偷了，我出去没有意义，我在这儿做一个女战士，他射箭射怪兽可厉害
了。不是他在这里边他吃什么没说，
不是有那个小点的怪兽吗，吃小点的怪兽呗啊，然后那个他孙女就说嘛，说的那个你得出去，因为帝王计划是你建立的，现在帝王计划需要你、
嗯、是
帝王计划遇到了很大的困境，没有钱了，就帝王计划现在就是怪兽真出现了，你们所当时去做的这些这个其实它还是哥斯拉一的那个剧情的嘛，对吧、
嗯、
就是怪兽真的存在，怪兽也会在城市里打架，帝王计划需要你，所以他就出去了嘛，但是临走时候这个机缘巧合的李为了这个救大家，也是这个设备上出了点问题，李最后一个人钻出这个钻地洞钻地球，然后去这个维修设备的时候最后没有赶上这个飞船啊，然后这没有赶上这个飞船，临上去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惠子在这个舱口拉着他，就想给他往上拉嘛，但是明显已经拉不动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吸住了，所以这个李就选择了留在了这个世界，死没死不知道，
没说
死没死，最后李留在了这个世界，留在了这个怪兽的这个宇宙，然后这个惠子他们出去了。出去之后特别幽默，我觉得怎么回事呢，就是这几个人不是已经钻到地底下了吗，其实外边以为他死了，外边以为他死了，但是呢也有人发现说的我们监测这个地底下老往外发信号，其实都是惠子他们弄的嘛，这个信号是一个固定信号，说明可能是底下发的求救，所以咱们得救，但是这个哎呀也特别好玩，帝王计划的这个当时的这个 CEO 就说不救，说咱们要为什么什么七十亿人的生命做保障，不能用所有的我们有限的经费投入让你去救几个人啊，他们那个另外一波说没准这几个人能救那七十亿人呢，因为这几个人专门研究大怪兽的，对吧，就是但是选择了没救啊，他们最后就去找了这个儿子大智，找了这个大智，人大智也是科学家嘛，虽然被开了，但是他很有能力，让他去找，说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他们出来的点。结果最好玩是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大智也在，什么那个大智的儿子健太郎也在，最有意思是还有一个公司的老总在，那叫什么？
什么 APEC 公司、啊、
？APEC 公司是一个玩这个脑机接口的公司。做什么脑机接口高科技程序的公司，
这个公司就是2021年的那部哥斯拉大战金刚里边那个反派哥斯拉、哦、机械
哥
斯拉
那公司，
造这个玩意儿的公司，
对，然后那公司在，因为里边有人认识他，说你们怎么在啊，因为你们感觉一直不是一个特别正义的组织、
但是这个剧的这个故事里的这个时间点是发生在2021年之前，
对，
2017年左右的那个时间，
是的，哎，是的。然后因为那个公司就插着兜说，因为你们这个组织不是需要钱吗？
嗯，
现在国家也不给钱，
对，
我企业投，
只能靠这个我们的这个科技企业，
我科技企业给你投了。你们现在要把所有的怪兽的资料全部给我们。其实大家就知道了，他未来是要做这个脑机接口的机械怪兽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结尾是什么呀？是。大家说快跑，说现在这哦有声音说快跑，说咱们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说这有危险，然后大家就开始撤离嘛，撤离都之后看到这个岛上边就是先是那个 APEC 公司的 logo， 写的是 APEC 公司驻骷髅岛办事处，
嗯，
一个巨型的猩猩出现了，其实他就是指的这个金刚应该是这个 APEC 公司就负责协助给抓起来的，因为那个哥斯拉大战金刚的时候那个金刚明显在人类圈养之下嘛， 这个 APEC 公司应该是从这会儿就帮着去抓金刚了。
因为我记得那集金刚不是投标枪，
对，他被困在一个高科技的这个大笼子里，
就楚门嘛，
对对对对对，怎么被抓的 APEC 干的，其实这基本上给你交代这个，
基本上就是把咱们电影里的很多疑问给解释了，
对，怪兽住在哪儿啊？金刚怎么抓的，帝王计划到底在干嘛，为什么看似很厉害，
看似我觉得帝王计划应该是有什么几十个科学家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感觉，去哪儿都得是全副武装，开着装甲车什么直升机，这里边都
没有，总是断经费，最后国家不给经费了，找一高科技公司给投了，高科技公司投，为什么投你，要你的数据，
哎，你看当年多酷呢，是吧？这个电影一结束啊，什么什么好多那个什么壁画似的东西，
对对对，
哇了，
就他们
帝王计划，感觉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有一部什么大旗似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他们在就是这片里边，他们在作战室不也那样吗？也弄得跟正经事儿似的，一背手我们要为70亿人什么，
全都在混，在办公室全都在混，
实际没经费，最后是不是人 APEC 公司给他们的给接管了？啊，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我觉得这片子里边还有意思的是出了一些怪兽，这怪兽设定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他们在冰面那个怪兽，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他那个怪兽是可以喷冰，其实也不是喷冰，
它不是吧，它应该是吸收周围的热量，
哎，对，这是特别好玩的，我们全家一觉得把什么东西弄凉了就是往外喷冰，
对，我因为它出现了几场戏啊，都有那个就是那个喷冰那个叫瓦克是吧，
啊，对，但它不是喷冰，
它不是喷冰，它是靠吸，
对，它是吸冰，
吸你周围空气中的这个热源，
对，
吸掉这热源之后它全都不就冷了吗，
啊，对，我觉得这个设定特好玩，
这么个设定，
冰并不是喷出去的，因为冰喷出去其实可能这个它实际是吸热量，
嗯，
它是吸能量，
所以它就是它需要热量
啊，对，其实这也代表着就是这些怪兽很多，我们都知道哥斯拉是最早源自于日本的这个电影嘛，现在可能新的一版哥斯拉金刚的这个电影要上，新的怪兽应该可能就是原创了，就是新的哥斯拉系列的这个好莱坞拍的这个电影帝王计划
是
原创，
从今年这部，
对，因为你看啊，之前的
金哥二
啊，对，金哥二，因为你看之前的这个摩斯拉那一集，就摩斯拉基多拉那一集，这两个角色也全都是，还有拉顿这几个角色全
都
是原来
老的，
原来日本的。然后那个金刚大战哥斯拉，实际上之前也拍过，虽然金刚是美国的，但这个版权当时是合拍过的。然后还有金打的那个机械哥斯拉，那个也是原版的日本的那个版权，都是买来的。他们现在可能要做新的了，我看新的预告是要可能出一个喷冰的哥斯拉，啊，就是这个到底它是喷冰还是吸冰，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就是确实是冰属性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酷的是，我现在看预告片，下一部的这预告片，哥斯拉就这个金刚骑上了哥斯拉，
你看到了？
有，
我没看到。
有金刚骑上了哥斯拉，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真的把粉丝或者说把观众想的一些东西，就是很中二的给你弄上了，因为我就想起来以前咱们一块儿老玩的马哥嘛，说人生的那个梦想就是骑霸王龙，
骑霸王龙，
对吧？老说这个我要骑霸王龙，做骑霸王龙的男人。现在可以让金刚骑上了哥斯拉，这个挺酷啊！一只手，看画面，一只手背抱着这个金刚，一只手抱着这个哥斯拉的背鳍，一只手这个。
因为这集我看咱们好像这个，咱们给金刚做了一副机械手套，
对对对，
外骨骼装甲，
外骨骼装甲，金刚也得上强度了。你毕竟哥斯拉老他妈原子吐息，然后红莲还能喷射什么螺旋热射线，那金刚老拿这个肉身挡，实在是有点心疼金刚，给金刚上外骨骼装甲，对吧？这个科幻片的性质就更大了，而且这回哥斯拉还要变成叫粉色芭比哥斯拉，背鳍全都变粉了，然后不知道什么状态，我个人猜啊，我只能说我个人猜，这个状态应该是不会比红莲状态厉害。就是应该是红莲还是最强状态，但那个状态是需要摩斯拉那个叫祭天嘛，那需要摩斯拉祭天他才能达到那个状态，所以这回可能他的常规状态会进化成这种粉色的这个背鳍，可能他的射线射线应该也可能能更厉害。然后反派这边我估计那个一个反派一个红毛猩猩，
红毛狒狒，
红毛狒狒，我觉得那红毛狒狒看着就特别阴险。
嗯，
就是鸭可能是一个玩脑子的怪兽。
嗯，
然后它不是主战力，主战力可能是它会控制奴役另一个怪兽，就是喷冰的那个。这个预告片里有一些小的镜头能看到那个怪兽，那个怪兽很可能才是最终要打的一个最强的，很可能是变成二打二，就是金刚跟哥斯拉打红毛狒狒加那喷冰的哥斯拉，啊，那不叫哥斯拉了，忘了叫什么，就是一个喷冰怪。
反正我这集看预告片，我看那个金刚表情更丰富了，
金刚已经是个人了，
我看还有会害怕啊什么，
金刚就差说 no 了，金刚就差说人话了，真的。他是我们灵长类的保护神，反正
看看预告片真的非常燃。
对，我觉得这种电影可能确实你很难说有多少深度啊，多少什么看出多少教育意义，但是我觉得爽肯定是能做到。我甚至希望戏的话，这些人的戏你就在《帝王计划》这个电视剧里演演就得了，到真正那里边你最好就更多的是一种特效的大片的这种感觉，对吧？你这个视觉的冲击力对我来讲其实挺重要的，我有时候累一礼拜了，对吧？这个想去电影院去体验体验一种视觉的刺激，嗯，就游乐场都能去，电影院也可以去体验体验，
嗯。
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别忘了去拼多多百亿补贴。除了我们介绍的这几个产品外呢，还有各种大牌正品，全部都是这个正品保证。比如说这个手机、笔记本啊、数码产品，还有大牌的化妆品、唇膏、面膜，哎，还有啊，乐高玩具、茅台音响，应有尽有，哎，而且这些商品呢，还有大量的官方补贴，价格超值。哎，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就来我们黑水公园专属的拼多多百亿补贴活动页面，打开拼多多啊，在搜索栏搜索黑水公园的专属口令65905，哎，65905，哎，就能够达到了。或者呢，在点击评论区这个置顶链接也可以。很多补贴都是限量的，咱们快行动吧，能省就省。
那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是算是给这个电影抛砖引玉啊，咱们那个提前把这个喜欢的朋友提前把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我们重新那个再熟悉一下，
等着看电影。
对，关键我觉得最重要的信息，
嗯，
就是这个是真地下还是说另一个维度的这个超空间。
对，
非常期待接下来要上映的这个金刚大战哥斯拉二。
对，
是金刚大战哥斯拉还是哥斯拉大战
哥斯拉大战金刚